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还是要看第二课。第二课我们的题目是我信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上次用了一堂课的时间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今天我们就要来谈到关于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先来念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第三十一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两节圣经是把约翰为什么写约翰福音这卷书的目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翰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事实上在后面一章第二十一章，约翰他甚至说耶稣所做的事就是全世界的书也容纳不下。换句话说，耶稣的一生他所行的一切的事迹并没有完全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即使是前面马太马可路加三卷书所记载的也都是选择性的。这里我也特别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我们读圣经的历史书或者读像四福音还有约翰福音这一些所谓的历史书记载一些事件，我们怎么来读哈？那么从约翰福音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所有圣经里面的历史记载都不仅仅是历史。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今天一般的历史的文献，这些历史文献的记载是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件事都仔细的把它记载下来，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历史书不仅仅是历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并不是只是要把一些历史告诉我们，而且圣经里面的历史书的记载也完全不是像一般历史的文献一样把每一件事情都写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历史书卷，包括像创世纪、出埃及记，譬如说约书亚记到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些历史书都是选择性的记载。所以这里很清楚，约翰说耶稣还行了许多事他都没有记载，但记这些事，但是他在其中选择了一些记载下来，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因着他所记载的这些特殊的，他所选择的这些事情，他的这一本约翰福音从他所传递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这个认识就可以这样来信，信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着这样子信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读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我们会发现在这三卷书里面有 90% 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大概只有 10% 是不同的。那为什么要写三次？今天我们很多人是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当作耶稣生平来读，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应该把这些福音书当作耶稣生平，因为事实上它不是所谓的耶稣生平。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并没有把耶稣一生所有的事情都记载下来，它只是选择性的记载。为什么选这件不选那件？事实上约翰福音大概有 85% 的内容跟前面三卷福音书完全不同。换句话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大部分的事情在其他三卷福音书并没有记载， 所以所谓的福音书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而且是一本神学书，就是 theology。 所以如果用英文说，我们就说这是 theological history。 换句话说，这些圣经的作者，他是要借着他所选择性的记载一些耶稣一生所行的事迹，来表达关于神的真理，来传达一个福音的信息，来叫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着这样的认识可以信他，因着信他我们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很用心去寻找，去仔细的思考，到底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事情来记载。当他记载这样的事，他是要叫我们从这样的事实当中去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写这卷福音书，他记载这些事情，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我们因着这样信，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一堂课的时间，我们来看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义。因为这个意义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我们所信的内容。我们不是只是相信有一个神他可以行神迹，如果我们只是这样信，我们所信的跟佛教拜菩萨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也只不过是求一个菩萨，这个菩萨可以保佑他，可以为他行神迹。至于这位菩萨是怎样的一位，他们完全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不是好像我们这基督教信仰最独特的地方，不仅仅说神是创造者啊，犹太教他们也相信神是创造者，回教也相信神是创造者，但是我们所信的是三而一的真神。这是上一堂课我们已经用了一堂课的时间在跟大家讲解。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介绍这三而一真神中的第二位，就是耶稣，也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基督。那所以我们首先就看看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义。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这样子来说，我们所要传达的意思跟一般我们说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那个意义是很不相同的。平常我们说哦，谁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是父亲所生的，但是这个儿子跟父亲不是完全一样，因为还有从母亲来的这个遗传啊。那么当圣经上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不完全用人间父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也的确有人间父子的关系的某方面的象征性的意义。那么当圣经上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是根据希伯来人或者说闪族，闪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弗。那么闪的后裔，今天的犹太人是属于闪的后裔，所以我们称他们是闪族啊，这个民族。那么在闪族的人的观念中，或者说希伯来人的观念中，当他们称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所要表达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说，神的儿子跟神是具有相同的本性。换句话说，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最主要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耶稣神的儿子与父具有相同的生命的本质，或者说具有相同的神性，这是儿子要表达的啊。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具有相同生命的本质，父所具有的，子也完全具有，圣灵也完全具有。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最主要要表达他与父神是具有完全相同生命的本质。但是不但如此，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跟我们人间父子的关系上某一方面，子是由父而生的。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经上也的确很清楚地说耶稣是由父而生的。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第57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7节， 在这里耶稣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所以你看这里很清楚，耶稣说他是因父而活着啊。所以在第五章，上次我们上主日看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十六节，他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子是因父而活着。所以子耶稣是父，是神的儿子。的确在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当中，有一个观念是耶稣是从父而生的，但是同时这个子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要表达他与父具有相同的神性的本质。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句话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神的儿子具有神一切的神性，神的儿子是由父而生的，也因此就把父和子分别出来。换句话说，父和子是两位，不是一位啊，父和子是两位，不是一位。那么这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子所要表达的意义。但是我们常常听见说耶稣是父的独生子，独生子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的确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父所生的。那么这个生是要表达什么观念呢？在我们人间的父子关系，我们知道儿子是父亲所生的，但是在人间的父子关系，这个观念上，父亲是先于儿子的，先有父亲然后才有儿子啊。而且在时间上来说，父亲是比儿子年长。那么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啊，可能这时候也是超过我们的理性能够了解，耶稣虽然是父所生的，但是这个生是在永恒里面的生。哦，上次我跟大家讲解这个永恒的观念，我一再跟大家说，这个观念是我们生活在时间里面的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我们活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的里面。那么时间就有所谓的先后次序，昨天、今天、明天。但是对神来说，他并不是，因为时间也是被造的啊，所以他并不是在时间的限制之下。所以我们说神是永恒的，在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对神来说是永远的现在。所以对神来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神可以就看见过去、现在、将来，对他来说都是同时的。这就是为什么上次我们读以赛亚书40章到46章，神一直说我在古时就说明将来的事，因为在神来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古时，没有将来，他同时对一切我们今天看来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对神来说都是同时存在。所以他可以在古时就把将来的事给我们说明，这是一个永恒哈。那么我知道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去想，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在永恒里面生的，他是父所生的，是在永恒里面生。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不容易了解，所谓的在永恒里面生，我们说他跟父是同时存在。因为照我们想，既然他是被生的，他就应该是晚一点，有一个时间的先后，先有父亲才有儿子啊。但是耶稣是父所生的，只是父所生的，是在永恒里面生的，所以他跟父是同样是永恒的，同样是永恒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容易了解的观念，不过我们还是要这样子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是父由父所生，在永恒里面被生。但是这个生的观念最重要的表达就是说，他也不是被造的。因为在第一章我们讲到，从神是创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人可以说人都是神所生的，我们都是神所生的啊。但是耶稣是神所生的，是神的儿子，虽然也是从神所生，他却是在永恒里面被生，而且他不是被造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生的观念，一方面是表达他是在永恒里面的生，同时也是要表达他跟我们不同，我们都是受造的。我们虽然是神所生的，可我们是被造，耶稣是神所生的，要表达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被造的，他跟我们不同。那么同时也是，既然子是从神父所生的，所以也是还要区分子跟父是不同的两位啊。那么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最主要最主要就强调他不是被造的，他具有跟神相同的神性，他与父是分别的两位。但是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独生子呢？啊，在英文里面的就是 the only begotten son， 为什么是独生子呢？那么独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是说是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独就是独一，就是在这个类别里面再也没有一个跟他相同的。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但是只有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唯一的，在他这个类别里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只有耶稣他虽然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他不是被造的，只有耶稣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是与父具有相同的本性，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在永恒的里面与父就同在，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与父是分别的两位。所以我们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提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把它完全用人间的父子这样的观念去认识，我们要抓住的一个原则就是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表示他是从父而生，他与父具有相同的神性的本质，他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二位，与父是有区分的，他不是被造的，他也是创造者，他是创造我们的神。这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意义。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跟别人传福音，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就是在告诉别人耶稣就是神。那但是他不仅仅是神，我们所信的是三而一的真神，他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他是从父而生，他是与父是分别的两位，但是他就是神，他就是神。所以上一堂课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很生气，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称神为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所以你看，当犹太人听见他称神为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们马上抓到那个观念，就是他与神是平等的，他就是神啊。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今天所信的三而一这个观念，他们认为只有独一的神，而且只有一位，这是今天犹太人他们仍然坚持的一个信念。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最后的一方面的意义，就是子是接受父的差遣，这上次我们也一再的强调他是父所差遣的，而且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但是父所差遣的，他来是把这个看不见的神把他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旧约哈，后来也有人来问我，我们说在旧约里面这个三一真神的第二位也有向人显现，通常是以人的形象，是以耶和华的使者这样的一个姿态向人显现。那么事实上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见子就是把那个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的那一位。所以在旧约当神要向人显现的时候， 就是这位第二位子耶和华的使者，他以人形向人显现，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当然，当耶稣他真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同时是神也是人，他同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称他为神人啊，这个神然后打一个 dash 人啊，不是旧约的神人，旧约有一些先知被称为神人，那个中间没有一个 dash 啊，神他同时是神他也是人，他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的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第一堂课我们说耶稣他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是最后的启示，因为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最主要是有这四方面的意义。但是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那么到底耶稣基督是什么意义？约翰说，但记借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必须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同时我们也信他是基督。那么耶稣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先看耶稣这个名字的本身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常常问一些基督徒，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无法回答那么犹太人他们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在犹太人他们给一个人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通常就代表这个人，代表这个人所是，代表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所以耶稣他的名字就跟他这个人是相符合相配合的。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念第21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这是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他就想说暗暗把她休了，但是就在一天晚上，主的使者天使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不要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并不是因为对约瑟不贞跟别的人怀了孩子，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说是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但21节我们一起来念，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天使就告诉约瑟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呢？因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其实这个名字在旧约就已经出现过，在旧约这个名字是约书亚，所以今天我们看旧约的圣经有约书亚记，有约书亚这个名字，约书亚就是耶稣。只是为什么旧约是翻成约书亚呢？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约书亚，这是个音译 Joshua。 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新约希腊文圣经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其实就是约书亚，这两个是同一个名字，有相同的意思。那么在旧约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换句话说，耶稣或者耶和华这个名字或者约书亚这个名字，不是只是单单的一个救主，单单一个拯救者，而是说神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所以这里说耶稣的名字是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自己的百姓，谁的百姓？神的百姓，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当然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可以说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所以以后如果人家再问耶稣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耶稣就是救主，他就是神来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所以我们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信他的名。约翰一直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 所以我们信他的名，他的名是耶稣，所以我们就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那么不仅仅如此，约翰说叫你们信他是基督。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庄牧师讲第一章的时候有给我们简单解释过基督的意义哈。那么基督也是跟耶稣一样是希腊文，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基督这个字就是弥赛亚，所以今天我们在每年的十二月我们都要听这个弥赛亚的选曲，韩德尔的弥赛亚，其实弥赛亚就是基督，同样的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那么在旧约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呢，本身是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那什么是受膏者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弥赛亚或者受膏者，在旧约本来只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弥赛亚或者基督这个是一个头衔，或者说一个称号，或者说一个职称，一个职称，职分的职哈，是一个职称。这个在旧约里面本来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不会再称任何人是基督。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弥赛亚或者是基督已经变成是一个专有名词，变成仅仅用在耶稣的身上呢？这是在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被埋葬，从死里复活以后。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会发现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向当时那些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的犹太人讲了一篇道，他主要的内容就是证明耶稣，这位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这个弥赛亚或者基督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只能够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称他是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就是连在一起来称呼他。但是在最早圣经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早期的历史当中，弥赛亚或者受膏者仅仅是一个头衔，是一个头衔。为什么说是一个头衔？因为这个弥赛亚或者基督是在犹太人当中某一些人，他们都可以被称为是弥赛亚，是受膏者，都可以被称为是受膏者哈。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什么是受膏者？以色列人自从他们立国以来，他们就是一个神治政体。什么叫神治政体？就是说他们是由神来管理，神来治理。今天我们整个政治的社会上的政治体系有所谓的民主政体，像今天美国就是民主政体，但是也有所谓的集权啊，或者说独裁，譬如说共产国家，很多共产国家就是属于这种集权专权啊，专制政体。那么以色列人从他们立国以来，他们就是神治或者说神权政治。神权的意思就是神直接的来治理他们。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就是要所谓的由这个民意啊，由大家共同来治理。那么所谓的独裁，就是由某一个人他来管理。但是什么是神治政体呢？神权政体就是说是由神直接来治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跟以扫，但是雅各他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全地闹饥荒的时候，雅各跟他的子子孙孙一共有七十个人下到埃及。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国家，那时候只是一个家族。但是在埃及以色列人就开始滋生养众多，所以到了430年之后，神呼召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出来的步行的男丁有多少？有60万，又是只计算男的，没有计算妇女跟孩子哈。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 那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立国的呢？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国家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跟二十章是神把十诫颁布给他们，神在西乃山就跟以色列人立约，他说我，你们知道我怎么样，好像老鹰背着小鹰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我要把你们单单的分别出来，做我的子民，做我的子民，神的子民就是神的百姓，一个国家的百姓。他说我要你们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他们是在西乃山与神立约，就成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正式成立。但是他们这个国家跟其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同，是由谁来管理呢？是由神直接来治理他们。那么神怎么样来治理他们呢？所以神就需要选召一些特殊的人出来替神担任这个治理的职分，那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受膏者。所以什么是受膏者呢？受膏者就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神治理的这种政体当中，神所拣选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是神特别拣选来承担某一些特殊的职分，神借着他们来治理这个国家。那这些人他们就位或者说就职的时候都是要用膏油来被膏立的，所以就称之为受膏者。受的意思就是接受，膏就是膏油啊。所以什么是受膏者？就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神拣选一些人，这些人被神拣选出来，在神治政体当中来替神治理以色列这个国家。而这些人他们就职的时候是要以膏油来膏立他们，表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来替神来治理这些百姓。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受膏者。那么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受膏者一共有三种，三类的人，一类就是先知，一类就是祭司，一类就是君王。换句话说，先知、祭司和君王都是由神所选召的，即使是君王也是神所选召的，不是像我们今天王是用民选的，或者总统是用民选的。他们这三个职分都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神所选召出来，替神来办理、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先知、祭司、君王都是受膏者。都是受膏者，他们就职都是要以膏油被膏立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看先知。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讲到要用膏油来膏立先知啊，但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